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刺客二莲花彭恒纵身上房，要夺路逃走，哪知道在房坡上趴着两个看热闹的，院子里边打斗，这两人没动地方，在那还抱好呢，品头平足，看谁的武艺高。一看二莲花要逃走，其中有一个站了起来，趟的一腿，小子你给我下去吧。扑通，彭恒被踢到地上。彭恒心想，这谁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。他刚想要抬他身站起来，只见杜宾双钩压住前胸，别动，再走我就杀了你啊。刺客二莲花再不敢动地方，黄天霸等人过来把彭恒抹肩头拢二背绑上，随后冲着杜宾抱拳拱手，杜大哥多谢你帮忙啊。哎呀，杜大哥你是从哪儿来的？杜宾说，黄医师啊，别谢我，刚才房上有人帮忙，看看那位朋友是谁，不叫那位帮忙给一脚，恐怕二莲花逃走了。哦，请问房上是哪位？哈哈，天霸，是我。说抖身躯从房上挑一个人，再看这个人呢，27、28岁，身材矮小，瘦小枯干，长了个枣核脑袋，面黄肌瘦，豆脊眉，圆眼珠，鹰钩鼻子，薄片嘴儿，一口的乌鸦根，浑身穿青，遍体挂噪，头上青色卷趴皱头，嘿，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的狗油胡。黄天霸一看呢，认识，是谁呀？江湖上赫赫有名的，外号叫雁过八毛，赛十圈，叫朱光祖啊。在朱光祖的身后刷又跳起个人，这人身子不高，长得胖胖乎乎的，白白胖胖，哎呦像个胖娃娃。这个人也认识，是八辈哪吒万军照。哎呦，原来是二位大哥帮忙啊。二位大哥你们从哪儿来呀？
朱光祖说，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，我们可就找你来了啊！我可告诉你，这场官司天霸爷你打得打，不打得打，咱这官司别着急，这不刺客吗，审清问明再说。
好好好，杜宾往旁边一闪，天霸我要走了。
别走别走别走，
给我们帮这么大忙，你是怎么来的？杜宾把以往的事情说了一遍，本来山寨破了之后我想出家找二莲花那住几天，万没想到二莲花杜恒和一只兰勾结一起要刺杀施大人，我念起当初你有饶命之恩，故此暗中帮忙，怕施大人吃亏，我再帮你抓住二莲花。哎呀，杜大哥多谢多谢，走到屋里坐吧。就这样把犯人先压到一旁，随后众人来到屋子内。朱光祖说，你们事儿说完没有啊？该我的事情了。哦，朱大哥你有什么事？
什么事？
我说天霸呀，我师父的女儿可许给你了，你什么时候娶亲呢？我们妹妹可等着你呢。
啊，
黄天霸听这话脑袋嗡一声，像流斗一样。朱大哥别开玩笑，你师父的女儿什么时候许我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
哎，你父亲活着时候就跟你定亲了。
哎呀，黄天霸听这话吓坏了，心想我不知道，我已经收下两房妻子了，怎么着还有？朱大哥你详细说说怎么回事？
怎么回事？
我说天霸兄弟，我们小师妹可是你的妻子，你什么时候娶？如果你要不娶，我师父连我们师兄队和你没完，和你拼命。
哟，
黄天霸一听这傻了，小脑瓜照壁也傻了。哎，别别别，坐坐坐，好说
不娶媳妇好事，来喝酒喝酒喝酒。
这阵天还没亮，知道施大人还不能升堂，所以他们听一听朱光祖谈以往经过。这个朱光祖啊，有个外号，雁过拔毛赛诗签，善偷。不过他可是偷富积贫。他谁徒弟呢？他师父凤凰张七张茂龙。这个张茂龙啊，一辈子无儿，只有一个女儿叫张桂兰，爱如掌上明珠，从小就给他微腰六腿习学武功，现在是一身的好本事。夫人呢叫袁红玉，哎，一家三口很好。有这么一年呢，凤凰张七见着黄三太，哥两个喝酒在酒桌前，黄三太说有个儿子叫黄天霸，张七说我个女儿叫张桂兰。一论岁数啊，张桂兰比黄天霸小一岁，说咱哥俩这么好，干脆嘎个亲戚吧，嘎个儿女亲戚吧。黄三太说好啊，你要不嫌弃我们家的行，嗨，那有什么说的，这俩孩子凑一家不挺好吗？就这么哥两个碰杯，亲家亲家的叫的挺高兴。事情说过不久，黄三太故去了。黄三太还没跟儿子讲呢，这事情可就撂下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黄天霸长大了，张桂兰也该到出阁年龄了。张七开始没过意，去年他有病了，对女儿终身大事非常牵挂，暗想想当初曾和黄三太说过把女儿许给天霸，不知道为什么这黄天霸不来，也不知道去向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一天呢，一家三口正商量这个事儿，张桂兰也愁，心里合计，虽然我没见过黄天霸什么样，既然我父亲当初把我许给他，那么活是黄家人，死是黄家鬼，非他不嫁。一天愁眉苦脸，爹妈也明白，说这怎么办呢？巧得很，他两个师兄来了，八辈哪吒万军照和赛诗签的朱光祖来给师父师娘磕头。就在吃饭的时候，凤凰张七就说了，说怎么办呢，你这小师妹本来是许给黄天霸，黄天霸没影了，将来不把终身耽误了吗？朱光祖开玩笑乐了，师父你放心吧，这事包我身上，妹妹桂兰妹，你准备好嫁妆，不久我就叫黄天霸来娶你。本来是说句玩笑话，哎呦，张桂兰那心里甜丝丝的，非常高兴，满脸通红的走了。说完他就不管了。他师父说那不行啊，又过两个月把他找着了，你跟你师妹开完玩笑不管了不行，你必须给我找着黄天霸。就这么朱光祖放下自己活，和八辈哪吒万军照俩人到处找黄天霸呀。后来才听说黄天霸保了师公了，师公是苏州知府。两人高高兴兴的离开张家湾，来到苏州城。本来是第二天呢到府衙去找，哪知道朱光祖这人好动，闲不住。晚上俩吃饱了喝足了，说咱俩溜达溜达。哪知俩正在溜达的时候，发现两条黑影刷刷一闪，就知道是绿林人出来作案了，便尾随身后追了下来。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追到了知府衙门，俩人趴着方坡往下看热闹呢，嘿，只见前面两个绿林人，一个老头一个老道，跳下来打了起来。一会儿小脑瓜赵壁黄天霸等人都出来了，朱光祖乐坏了，闹半天是自己人呐，帮个忙吧。就这么刺客二莲花要上房，被朱光祖一脚踢到地下，跳下房坡，才和黄天霸见面。这回朱光祖可不放黄天霸了，老兄弟，你别看你岁数不大，在江湖上你的名比我大，怎么样，我师妹张桂兰的婚事你什么时候去办呢？黄天霸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哥，你叫我怎么说呢？说啥？娶媳妇好事啊，姑娘大了，多大了？哥你不知道，他这个我已经有俩了。
啥啥什么？
俩什么？我已经有两房妻子了
啊。
你什么时候成亲？
你别着急，还没成亲呢，订婚了。
哎，什么时候订的婚？他是这么回事情，一个叫祝凤仙，一个叫尹凤仙。现在这两个人呢，都在祝家庄。祝凤仙的哥哥祝清灵把他送到祝家庄去，尹凤仙呢住在店房，听说最近也到祝家庄，没迎娶呢。他我父亲给我定亲的事儿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那可不行啊！你说不知道你就赖账，咱总不能把你父亲找出来去问他吧？问他也不会说吧？这门亲事可得认。那认这第三房了，什么话呢？我们在前，他在后。赵斌说：“别去，你甭管怎么说，当初跟祝凤仙、尹凤仙定亲的时候，不知道张桂兰呢。你回去得问你师父师娘啊。”他们认可不？可也对，这可麻烦了。我师妹总不能做三房啊，要做大夫人。哎呦，这么办吧，天霸，我们不难为你，回去我们问我老爷子，如果是乐意，没别的，三个四个你得收着。这什么这个那的，要不然咱没完。甭说别人，就我那师妹张桂兰那两下子，天霸耶，你呀都白给。黄天霸听这话心里不服气，心的话，一个女人有什么本事你这么说话？好吧，应不会再说吧。就这样，天光放亮，施大人升缩大堂，把二莲花带到堂上，当堂审讯，不用动刑，因为有杜斌作证，二莲花承认了是一只兰挑拨离间，说是大人要到庙里抓我，我这才行刺。师公说：“别的先甭问，先把一只兰抓住再说。这挑拨是非人一定得抓住，不然可是我们官府的祸害。”就这样，有穆武成、孙玉堂、黄天霸、赵弼等人去抓一只兰，把朱光祖、万钧照留下来，一是保护大人，二是大人呢跟他们谈一谈。再说黄天霸等人，由杜斌带路直奔东谷观，捉拿采花贼一只兰。来到庙里一看，踪影不见。众人回来跟大人一说，大人问朱光祖等人说：“你们知道不知道一只兰家住哪？”杜斌说：“我知道，他住在孩儿山兰家寨。他家是哥俩，他哥哥叫兰猛，他叫兰勇，他们家我认识。”那好，杜医师啊，那么就麻烦你领人去捉拿一只兰，好吧？就这样，大家启程。路上无事，来到孩儿山一看，孩儿的山坡下向阳处，嚯，有不少宅院，中间有两座大宅院。杜斌说：“北大门呐是兰勇家，一只兰家。”南边呢是铁腿金刚马四爷和蓝勇的哥哥金须大王蓝猛家。马四爷和蓝勇两家住在一块儿，书中暗表一母生九子，九子个别。蓝猛蓝勇虽然是一奶同胞，性格不同。老蓝家是大户，当初挺有钱，自从他们的老人故去之后，蓝勇蓝猛哥俩不和，叔嫂不和，分家另过，把北院老宅子就给蓝勇了。蓝勇常年在外，今天回来了。原来是挑拨海风僧和杜恒与黄天霸作对，结果都双双被拿，他知道待不下去了，准备收拾收拾远走高飞。这阵呢，蓝勇回到家里，家里有几个家人照顾他，老家人呢已经在老蓝家待了20多年了，对蓝勇忠心耿耿。二少爷，你要干什么啊？我要出远门，我收拾收拾，家里有钱没有？哎呀，没啥收入，出的多进的少啊，没什么钱了啊。好吧，你甭管了，一会儿我找我哥哥要一点，你给我看家啊，有什么算什么，你先凑合着。哎，好好好。他正在收拾东西没走呢，就是大门正棒棒棒棒开门，棒棒棒开门。蓝勇一愣，哎，你看看谁来了？哎，好，老家人赶紧到门前，撤门栓，把大门开个缝， 门让进来，往外边看了看，门外站着个年轻人，20多岁，不认识。
哦，这位少爷，你找谁呀？
书中暗表，门外站的人正是黄天霸。
啊，请问这是蓝勇的家吗？
啊，是啊。
他在家没有？
在家。那好，你去回一声，就说有人来见。
哦，是是，请问您贵姓啊？
嗨，甭问了，我和他是老朋友了，你就说见面他就认识。
哎，好，等一会儿啊。
大门关上，又把门栓插上，老家人踢了他了，踢了他了的来到里边。
二少爷，门口来个年轻人，20来岁，穿一身蓝衣服，说是你的老朋友，要见你。
采花贼蓝勇一听，翻了翻贼眼皮，心想是谁？能不能是黄天霸他们来了？又想，不会呀，我才到家呀，
也不保准，
因为二莲花行刺被擒，杜宾一去未归，要是一审问，就能问出我的家乡住处，他们必来抄家呀。我不见走，我能不能走了？能不能差官太多了，上房压顶，周围有人把住，我走不了啊。
我出去看看。
哼，就凭我这两下子，遇见黄天霸你也不能把我怎么地。这小子也是艺高人胆大。就这样，他点点头，好吧，你开门叫他进来。老家人赶紧到门前开了门，把黄天霸领进来。
走吧，
哎，这位义士。往里一走，进院踏甬路，没走10步，来勇从厅里头蹭出来了。
他出来干什么呢？
他看看四面八方有多少人，是不是官府的人，好做逃跑的准备。此时一只蓝和黄天霸走过对面，黄天霸闪步一看，面前之人27、8岁，面如白纸啊，剑眉大目，一脸的邪气，青眼窝，身高7尺，细腰炸背，穿一身翠蓝色衣裳，外罩大褂，腰里鼓鼓囊囊的，知道暗带家伙。
哦，
这就是先奸后杀的一只蓝呐、啊！好小子，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。此时蓝勇看了看对面的人，20来岁，中等身材，小伙长得漂亮，头戴马连坡草帽，蓝绸子挂领，后边蓝绸子飘带，后边一根大辫子，红绒辫梢，穿蓝挂翠，腰系着板带，肋下悬刀，斜挎着镖囊，往脸上看，嘿，面似银盆，浓眉阔目，鼻直口方，一团的正气。蓝勇看罢点点头啊，好相貌啊，请问您是哪位呀？
啊，不用问我，你可是蓝勇吗？
不错，正是。在下姓黄。
姓黄
啊，哈哈，想必你就是黄都头了，我算计你该来了。
嗯，
我正是黄天霸，来了又怎么样？
不怎么样。
你想怎么样？黄天霸说，跟我走一趟，你的事儿犯了，到衙门去见施大人。
姓黄的，
案子是我做的，我啊想去衙门，可是朋友们不让。你能把他们商量好了我就去，商量不好那就对不起了，我不能去。黄天霸把眼一瞪，蓝勇，你杀人作案，胆大包天，还敢拒捕？
哼，姓黄的，拒捕你能把我怎么的？要打你未必是个。
说着唰啦把大褂一甩，苍啷把腰刀抽出来，手中样往前苍的一纵身，一个白毫亮翅，唰奔黄天霸就是一刀。黄天霸急忙闪身，抽出腰刀摆刀接架相还，两人打在一块儿，呵，就在院里刷刷刷刷伸手了。
这两人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刷刷打了十几回合，黄天霸暗暗的吃惊啊，这来勇好武功啊，想不到跟我走了这么多回合，我想拿他的费点劲，这么好的本事要走正路多好啊，可惜呀，当了贼。哎呀，我怎么能把他抓住呢？蓝勇呢无心恋战，他一边打着用眼睛往周围看了看有没有什么动静，心里没底，暗想黄天霸一来身后准跟人呢，越聚越多，我想跑就跑不了了，不行，36招走为上策，想着刷刷连闪几招，紧跟着蹭一纵身，唰，脚尖点地，腰眼叠进，施展旱地拔葱，奔东厢房逃走。他哪知道东厢房趴着两位好汉，一个是蝎子尾张翔，另一个是猴大王杨秀。这两人一看蓝勇上来了，唰啦各亮单刀，唰劈下来回去。好，蓝勇吓一跳，不好，走不了，唰啦跳到地下，蹭蹭奔西厢房。西厢房上有引龙引虎，正面房坡有孙玉堂、小脑瓜赵壁和周武。来勇一看呀，坏了，自己被包围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三面房坡都有人，那么最后的一条路就是退进屋里。对，我从后窗逃走。这个小子久在江湖闯荡，非常刁滑呀，他一纵身进了屋了，趟的一脚踢开后窗户，唰啦窜出窗外，从后窗户跳出去。小脑瓜赵壁看不好，黄天霸说，诸位快下来追。大家从房坡上跳下来，进了正厅，从窗户跳出去，抬头一看，一只蓝已经跑出有4-5丈远，大家撒开飞毛腿追去。这一只蓝身法真快啊，大白天施展路夫豪行，和后边人的距离呀、啊、就这么远，始终追不上。哎呀，黄天霸有点火了，难道说我们这帮人吃饭的啊，饭桶啊就追不上他？他脚下加劲，哼，一哈腰，又追住2里地，前边是一片树林，只见蓝勇蹭进了树林了。黄天霸一看不好，进树林不好抓了，我打个垫步进去就能把蓝勇抓住。想着刚一近身，做梦都没想到打树林里呼啦除了有10多个人，这10多个人呢、啊、嘿，年纪都不大，都是半大小子，小的啊14-15岁，大的18-19岁，有的光着膀子，有的把衣服系在腰上，为首有一个黑脸的年轻人，看的意思也就17-18岁，黑悠悠一张面皮，一根大辫子挺长，手拿3节棍，往大灯一站，呸，给我站住，今天开始大吉喽，快快留下买路钱方便呐，噼里啪啦叮当叮当叮当。好，黄天霸吓得倒退数步，哎，对面干什么的？黑小乐乐，嘿嘿，劫道的，留下买路钱再走，这条道是我们家开的。嗯嗯，黄天霸刀交左手，眼珠乱转，心想干嘛？劫道的，大白天劫道，又想不对呀，劫道怎么还放鞭炮呢？今天开市大吉，哎，你什么人？竟敢胡闹！我们是抓差办案的官人，放走了罪犯，抄你家，杀你！哎，你也配？你敢？不信试试！就在这儿，树林中有高喊：“奴才，还不滚开！气死我了！”紧跟着，蹭蹭蹭，打林中走出一位老者。这老者年近50，面似黑炭，一步漠然，飘洒前胸，身穿青衫。奴才，你在这干什么？那个黑小一看，哎，老头，我们劫道呢。黄天霸说，哎，你们放走了一只蓝采花贼，你该当何罪？来呀，把他们给我抓住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